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感谢神，好，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心的见证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两位姐妹哈。那第一位是 Cindy， 好，刚才特别介绍了哈，下个月再过几天她就刚满一年哈，来到北美一年的时间，她要来分享神在她身上，在她家庭当中的恩典。我们掌声鼓励好不好？好，也是归荣耀给神。
牧师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信主之后的真的是经历神的啊。第一就是当我就是信主的时候，就是在前年吧哈，百合丽丽啊，她是回中国办事，然后去应该是2017年9月份吧，然后呢她就我们都有联系，她就跟我说，她说姐姐，她说我有个姐妹那个教会开张，他说家庭教会问我他也去做见证分享，他说你有没有时间来，我都没考虑，我说行我去吧。然后到了那天呢，我就带着我女儿就去了，一进去很热情，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很热情，唱歌，然后我听到很感动，很就哭。但是去到教会每次去听到唱歌和祷告，我就会哭，感动就会哭，真的是。后来丽丽就分享她的见证，更感动，哭得我稀里哗啦的，真的是。然后就是在从那开始，我就不久就是丽丽我去了教会之后，也很喜欢去，每个礼拜我都会坚持去。然后信了主，就是丽丽介绍完，就我去了教会之后，她就真的是也我也在祷告，她就介绍了她先生的哥哥，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介绍给我认识。其实我跟丽丽呢就是认识有10年左右的好朋友，一直我们也有联系，就这样我们从好姐妹变成了现在的妯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哦，我们是真的是她的先生跟我先生是亲兄弟，我们俩是好姐妹，真的是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感谢主。谢谢丽丽，感谢你，也感谢你带着我来华人教会，真的我很想哭泣，我自己不要哭，我真的经历了神，很多的很感动。当我信主之后，我第一个就传给我妈妈，我妈妈是拜观音20多年了，每逢初一十五，每天她5、6点钟就起来烧香跪拜，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真的不容易。我就跟他传福音给妈妈，妈妈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传，因为他信观音这么多年，20多年了，他就说我支持你信基督教。他说因为有信仰的人，毕竟有信仰，有信仰的人会更加的诚实和更加的善良。他没反对我，他也支持我，但是我不放弃，因为我妈妈，我知道他拜的是观音，是假神来的，就是不能这样，就是我就不停的跟他传福音。正好在2017年的12月份，他就那个眼睛白内障就要做手术，他就去了深圳那眼科医院就检查。就约了做手术，就约我在深圳，他就住我家，我也只给他传福音。然后呢他做手术的时候，他两只眼睛都要做手术，当时检查是0.3还0.4，就看不见，就是很模糊，然后就不能一起同时做两个眼睛，一人做一边。然后我就要做手术嘛，我就叫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我妈祷告。手术很顺利，20多分钟就出来了，然后也继续的为他祷告，就是他的康，就是术后的康复真的很好。然后妈说哎呀，她说也是真的是也感谢主对他的，就是真的是后来恢复得很好。过了2个礼拜我们就去检查第二个眼睛，要预约第二个眼睛的手术。后来检查医生说哎怎么回事，他说怎么
不可能吧？他说怎么零点七了？他说你妈肯定是偷看了，因为那时候检查是捂的一个眼睛，就是那个一直这样上下左右的。他说肯定你妈妈偷看了，不可能，怎么正常了？我妈说没偷看呢、啊。他后来他说又开了两箱给我妈检查，去检查一下是验光的，就是配眼镜验光的，然后还有一项是什么忘记了。有两项出来的结果都是正常的，医生说哎，怎么可能呢？他说不用做手术很好啊。从那一次我妈就真的感谢主，真的是可能神的医治，让我妈另外眼睛很正常了，就不用做了，到现在也很好，也没做都两年多了，也恢复得特别好。就在那一次后，我妈就真的是，她说哎呦真的感谢。我就跟妈妈说，我说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的，手术还有康复，还有这只眼睛，他一直都不想做另外一只眼睛，他做一只能看到就好了，他不想做。后来真的神医治了他，就不用做了。所以在那时候开始，他就决定，他说我也要信主。他说怎么办呢？我的家的观音供了这么多年，也有感情呢。他说，我说没事，我说到时候叫深圳的弟兄姐妹们去就是去处理的哈。去处理偶像，然后我们就过完年二月底吧，那些弟兄姐妹就五个人就开车到我家帮我妈处理偶像。处理完之后，我妈真的是很开心，她不会说不舍的，她很感动，她说哎呦，她说我处理了偶像之后，她说我都不会做噩梦了，以前经常梦见死人呐、啊，她说很恐怖，她说很高兴，而且很轻松，不要每天起来跪跪拜拜呀、啊，因为他之前没送走的，就是没处理的时候，没信主之前，他每天五六点就起来泡茶啦、烧香啦，特别逢初一十五，他还要准备九样以上的贡品啊，供观音，观音生日整十几样啊，对于八十多岁个老人家跑进跑出又。真的很累很辛苦的。后来处理完之后信主了之后，他真的很感谢，总给那些姐妹就是深圳的教会的姐妹加微信，总跟他们说感谢呀、啊，又买东西送给他们，很感恩。他说真的是感谢。后来他说他也是身体也一直很好，也是就是他说我一口气都能爬上八楼去，因为他八楼楼顶种的菜。他说以前都不行，脚会痛，所以他觉得很多都是真的神的恩典，真的神一直都真的很看顾我妈的。后来我妈就也是。坚持每个礼拜去教会，过了几个月，他也是，就是每个礼拜三也去祷告会，他还会传福音传给他老人家，也带了几个老人家去教会啊，还传给我二姐的同学，他还跟我说，他说我二姐不相信，他说我要传给他同学，等他同学信了之后，让他同学再传给我二姐，因为我二姐身体不是很好，脚痛，经常也是就一拐一拐的，他就觉得就是说要一定要让他信主哈，然后他也是开始就是传福音，然后也是去祷告，祷告他也不会祷告。他就总问我，他说怎么样祷告啊，他说我们要轮流祷告，每一个人祷告，他说他不懂，我就教他几次，后来他就会了。真的是感谢主赐给我妈的就是那个传福音的智慧和祷告的智慧，这老人家真的很喜悦。我姐他们妈妈也相信，他说哎呀，看到妈妈信主之后真的很开心的，他说久不久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探望他，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拣选了我妈，很开心啊。还有就是我就是来到美国买房的事情啊，刚才牧师也说了，买房的时候，因为我来之前刚来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是住在他们的就是公寓的，然后我们经常就会去丽丽家里跟电柳是住一个小区的，然后丽丽经常会接我去买菜呀、啊，那个就是去她家里啊。我去到她家里，我就说我要祷告，我说主啊，能不能给我备一套房在我姐妹这里，就是在丽丽这个小区哦。然后就会祷告，有时候去遛狗的，遛她那个狗儿子的时候，我也在花园里，我就会祷告，就在看，哎呀，我就这样想，就一直这样想。后来因为很快就要小孩要上学。要学位，还有我要申请绿卡，听说买了房就会容易一点。后来我又着急，丽丽也知道我的心情比较急躁，就去找房，她就介绍丽丽，就找到她原来认识的中介 带我们去看房，看了一套房在那个我女儿的学校附近。因为我女儿她害怕坐公交车，她说不是害怕坐校车，她不懂英文不怎么办。哎呀，后来就在那里就看到一套房，我们就准备要买了，还去签了那个买房的什么，就是有意思买这套房了，那个签了文件。又去了之后两天，过两天他说给另外一个地产卖了，他可能是不止一个经纪的，给另外一个中介卖掉了。以后我们再继续找房，又找了一套了，就在牧师跟电流他们家附近，也不远的，就是不在我们个小区，不在这个小区，就另外一个小区。以后看到我说，哎，这价钱还可以，新装修的也可以，不是非常的喜欢，但是这价钱也可以。丽丽说也挺好的，我们他说这个价钱也不贵，他说新装修，那行吧，就定下来就买那套哦。以后呢，刚好约了第三天，就去也是去签那个应购书的时候，我先生他同事的老婆生孩子请假，他就加班了，他就去不了。刚好去不了，拖了两三天。第三天，丽丽她先生就是我老公的弟弟，在他们那个花园遛狗的时候，看到一根挂牌出来，也不是说卖，然后就就是走去问，就打电话去问，他说是准备卖，所以我就买了，就在跟电流跟丽丽他们一个小区。真的感谢主，这太对我太厚爱了，真的是。不知道真的是怕我孤独，真的我们就在一个小区，在小区之前呢，我们是每到礼拜天，丽丽就接我，就坐丽丽的车来教会，因为我没有证件，不能考驾照。然后后来呢，文娟就说小孩子叫我女儿要去那个美国那主语学，很好的。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没有车啊。他说没事，我过来接你吧，哈，就接了我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电流他们早上也挺早来的。我说我就问电流，我说能不能坐你们车？他可以呀。后来之后呢，就我就问娟，你不顺路也不用来接我了，我就坐电流的车。所以电流跟 Kilo 就是经常就是每个礼拜天都来接我，跟我女儿参加主语学，我就参加这里的读经，对呀。所以真的，一切都是觉得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安排好的。如果我不是住这个小区的话，他们长期在接我的话，他们虽然能去接我，但是我自己会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现在谢谢你电流，谢谢你，真的是电流说跟我开玩笑，我接到你四月份啊，我就不接了啊。他说，我说行，我等我那个祷告吧，祷告我绿卡快点下来，我就可以自己开车了。我说不管你，在我没考到驾照之前你到接我，他就跟我开玩笑，真的是很开心。还有时候有特别的情况，特别事情啊，牧师和师母也会去接我啊。还有我参加主语学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不是参加那个 ESL 学英语，每个礼拜一晚上就是秀凤姐她先生来接我，跟秀凤一起学。我们俩到时候还不知道是住这么近的，我们去学习上课的时候又写了个我的地址。后来他一留，我说你也住天婆，他是啊，也导航，原来我们很近。他两公婆，他跟他老公导航到我家里来，哎呀，我们抱着就感动的哭啊，哎呀，终于有个伴了，还一起宣言。你说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神的安排是什么？这么巧的，还同一个小区，他离得不远，所以我就现在有车跟没有车一点都不耽误我，真的是感谢主，真的安排这么多天使帮助我，谢谢你们。真的很感动。还有就是我跟我先生，我们都是跨国婚姻，语言也不通，沟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挺困难的。有时候很多事情，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有沟通的问题，有时候会就是沟通有，就是不是沟通，就是我们就是不是说沟通问题的话，也会经常两夫妻都会吵架，是吗？但是我们就是这种情况就更加容易就会发生，就是说误会呀、等方面就会吵架，他脾气也不好。但是其实我脾气很不好，没信主之前，所以我们两个经常就会就是他会发脾气啊，然后我就忍，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听不懂，那就只能忍。我就觉得真的感谢主派我老公来，就是 真的是来修炼我，让我学会了更多的忍耐和包容。真的也感谢丽丽经常弟兄姐妹们安慰。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说不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感谢主的安排。真的让我真的，因为我以前很要赢的，为啥离婚，就是因为我个性太强了。我吵架跟我以前的前夫吵架，我一定要赢的，每一次我都会赢的，其实赢了就是输了。现在就是信了主之后才觉得我很多地方是我的不对，所以就造成了婚姻的不幸福，经常会吵架，因为经常就要说什么，就是总之每次吵架我都会赢的。因为没信主之前性格比较强，而且就是 很凶，性格也不好啊，真的后来信了主之后，在圣经里写了很多真理，就慢慢自己就是真的是没有360度改变，也是280度改变的，真的是这样的。每次不但是吵架，有时还会打了，真的跟我老公以前前夫还会打架，但现在真的是感谢主，我现在想吵吵不起来，因为听不懂，我也不会吵。所以你说是不是上帝派他来修炼我的？丽丽也说，哎呀姐你就认了吧，就上帝派修炼你的。我说是啊是啊，只好认了，所以就只好选择顺服了。顺服就是蒙福，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就等我相信，就等我会英语磨合好了，等我磨合好了可能我也会英语了，对吗？所以在这个阶段就是慢慢的修炼我，我只感谢主，真的感谢主，真的是。还有就是，我觉得信了主之后，很多事情都很平安。就比如我前几年借了，在中国借了100多万出去，180万左右吧，都一直收不回来，不止一个人哦。因为当时是没信主啊，借钱的时候啊，就是可能贪心吧，贪那点小利息，100万左右，10000块钱左右的利息就贪嘛，是吗？给个一年都不给了，不但是不给利息，就是本金也给不了了。但是如果说没信主之前，我会很担心，就是说心里很不平安，或者是会想睡觉啊那种，就是睡不着那种啊哈。然后就这样没办法，说信了主之后，我就会祷告神啊，一切交托给主，让我就是非常的平安。有时候去年还想过起诉，我一想起起诉，祷告神，我说该不该起诉？那时候2天就睡不着觉，我就觉得不平安。后来我就取消了这念头，就不起诉了。说真的，在这太多太多的见证的事的，有时间问题我也还很多没分享完的哦。说真的很幸福，在主里，我真的觉得就是别说我，就是说现在我女儿这么小，她都会祷告主，她经常也会她也信靠主，到考试啊也会祷告，有时候写感恩日记啊怎么的，真的是开始上学的时候，妈妈快点祷告，上校车了就害怕，就真的很害怕。所以我真的是在主里真的非常的幸福，每位弟兄姐妹啊就是的帮助，真的会感谢你们。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也会遇到很多情况，在我们努力自己的就是本分之后，做不到的，我们就向神祷告，向神求一切交托给神，这样我们就会心里就会很平安。当然也有的姐妹会说怎么我祷告都是好像是没得到应许，是不是不相信怎么哈，就会这样说。其实我们也要知道，许多安逸的许多安逸的就是顺境，安逸的顺境不一定是福，逆境的困苦也不一定是祸，是吗？其实相信，我们都相信，我们一生所有经历的每件事每个环境都是有神的美意与安排。感谢主，求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出入有平安，心灵有喜乐，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成为蒙福之人。感谢赞美主，阿们。
好，认识耶稣基督并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生命的主和救主，是我一生中最重大也是最有意义的决定。 因为我们看到的任何的事物呢，随着时间它都会老旧或是销毁，但是上帝的爱却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可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身旁我认识的人，是我可以这一生中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我曾经是一个得失心很重的人，很容易患得患失，怕失败啊，被拒绝，或是怕比不上别人，跟不上别人，所以呢，活得就会很辛苦很累啊。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从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呢，我们感情很好，但是他的课业都功课都不如我啊。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同班同学，可是突然呢，他的成绩就突飞猛进，遥遥的领先。好，虽然我们表面上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可是我的内心呢就开始有点不是滋味。原来呢，就是人里面的罪恶让我会嫉妒、竞争、比较，所以我里面也有很多的冲突。那在我有记忆来了，我们的母亲就深受精神疾病的痛苦。虽然外公也是个医生，可是他也爱莫能助。那我就常常陪着我的外婆到处去求神问卜，可是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那常常去拜的一些的结果呢，这些神明啊、乩童都会说啊，是你们的祖先啊什么犯了罪啊，所以你们就要烧金纸什么来赎罪，类似这样子的。可是可能暂时会有一点效，可是久了呢，就有一些符水给他喝，可是呢又过一阵子呢，又是反反复复哈。那还有高中的时候呢，课业非常的繁重。那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常常就会想说，哎，人死了呢就一了百了了，可是为什么人都要活得这么辛苦呢？可是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那刚开初初接受基督信仰，是我在看电视一个叫做七百俱乐部。那电视节目里面常常就会有听到一些不治之症的人得到了医治，或是他们家庭婚姻破裂后来就复合了，或是有一些酗酒毒瘾的，因为认识耶稣，他们就这个问题呢就得着了释放。后来我也跟着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为我的妈妈的病可以得着医治祷告。虽然妈妈的病没有得到痊愈，可是福音的种子就开始在我的里面发芽成长。那大一的时候，新生信仰的访问，有一个学姐跟我分享了一本四律的福音小册。那当中第一律就讲到说，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我当场就觉得，哎，这很好，我也想要。可是因为罪让我们跟这个爱我们的神隔绝了，以至于我们不能明白上帝的爱和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于是我当场就跟这个学姐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邀请基督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他来掌管带领我的人生。接着这个学姐又继续带领我查经祷告，加入教会，我的生命也就跟着一点一点的改变了。我从一个很喜欢抱怨啊、消极负面的人，渐渐变得正面乐观，学习凡事谢恩，把困难当成成长的机会。因为圣经神应许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有时候苦难的背后往往就是上帝的祝福。神也调整我的自我形象，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管呢我有多丑啊多笨，上帝都一样的爱我。因此我不需要比别人要强来赢得肯定，也不需要说因为比不上别人就感到自卑。学习真心的去欣赏别人，也接纳自己不是那么完美。那从上帝的话我也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管家，上帝给每个人，有的5000两，有的2000两，有的1000两，我们就是忠心完成神的托付，上帝多给谁就想给谁多取。所以我们就是每个人自己去面对神。我也知道说，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要向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交账。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来荣耀神，享受上帝的同在。耶稣的真光照进了我的生命，我也很渴望把这个耶稣赦罪使人得自由的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身边的人。可是呢，却遭到我们家里是传统的民间信仰的家人的反弹啊。那我就不再跟着我的外婆呢到处去拜拜了。后来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呢，我外婆就很生气，就不跟我讲话。 觉得我好像是可能被洗脑了。那我爸爸后来我回去的时候要谢饭祷告，他也都会嘲讽我说，常常说主啊主啊的。那我能够做的呢，除了就是生活上有好的见证，然后就是常常为家人悔改信主祷告，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好，那1990年我刚信主半年，我就参加一个大概上千人的一个福音动员大会，第一次学习禁食祷告。那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学长和学姐就陪我到，那时候我妈妈住在精神疗养院，去探望我的母亲，后来就带领我妈妈决志祷告。虽然妈妈的精神疾病还是没有痊愈，可是呢，我却看到神对她的照顾，她有几年情况很稳定。我就带她一起去教会庆祝圣诞节，她几次进出医院都有惊无险的度过危机，也因着她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家人都陆陆续续的信主了。2011年，我母亲第一次收到病危的通知，那时候呢，我从美国就急忙通知我要赶快回去台湾，那我很担心可能就见不到妈妈最后一面了。那时候我的外婆，大概快约90岁，她很担心，就是如果她的女儿，就是我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她没有办法照着传统的民间信仰的方式，就是要跪拜。所以呢，她决定她要改变她多年的拜拜。后来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她就跟我去教会，就马上受洗成为基督徒。结果我妈妈竟然奇迹的后来就复原康复了。那外婆因为年纪年老迈，她没有办法到教会久坐做礼拜，但是呢，她会常常祷告。教会的牧师师母也偶尔会到家里面探访关心。后来我就跟外婆每个礼拜呢，就会打电话回去，我们两个一起在电话里为家人祷告。那外婆就会常常见证说，她爬楼梯的时候，因为她睡在二楼，然后厨房是在一楼，她每天都是要爬楼梯上下。她都说她爬楼梯的时候，她都会祷告。那有一次，有几次她都不小心跌倒，但是上帝都保护她没有骨折、脑震荡。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她都会拿她的私房钱请我到教会帮她奉献。那2016年，我们有半年的时间待在台湾，我可以更多的时间陪我的家人。我从小是由外婆带大，感谢神让我有时间呢，可以略尽孝道，陪我的外婆在她最后人生的旅程的上面，她就很安详的被主接回天家。那家人很尊重外婆的信仰，他们愿意采用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在教会举行追思礼拜。我们很多亲朋好友，他们都是第一次进到教会，听到了福音。外婆过世以后呢，我就邀请我的二姐，每周我们就通电话，继续为家人守望祷告。结果去年初的时候，我的母亲收到第二次的病危通知，医院请我们的家属的人都要有心理的准备。那因为我没有办法马上赶回台湾，可是我心里已经，因为上一次10年前呢，我已经跟妈妈已经几乎是已经是道别了，所以我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我都觉得我做了，我心里很平安。即使我想说，如果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我也不会有遗憾，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在天家还会再相见。可是我家里很多人都还没信主，他们就会很紧张，希望我可以陪在旁边，因为他觉得我妈妈跟我都是一样信耶稣的。后来呢，我就帮忙联络，就是说就请弟兄姊妹为我妈妈情况祷告，那也希望有人可以代替我到加护病房去为我母亲祷告。感谢上帝的预备，后来陆续有我以前的在大学时候的一些教会的朋友啊，还有牧师以前服侍的同工陆续去代替我探望我的母亲。后来竟然母亲又再次的奇迹的康复了，连医生都说是奇迹中的奇迹。本来我大姐很担心，如果妈妈临终的那一刻的时候呢，没有人陪在她旁边为她祷告，她会很担心，妈妈会很恐惧，会很孤单。那一方面她可能参加外婆的追思礼拜，知道说信耶稣会有永生，我们会在天国再相见，所以那时候大姐就开始就决定凭信心跨出他那一步，他要相信耶稣。 并且他在七月受洗前呢，就很认真的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当我大姐受洗以后呢，我还有二姐的祷告小组呢，现在我们礼拜一起祷告又加入了大姐，那我们大姐也常常在我们家族的这个群组里面常常会贴一些跟信仰有关的见证啊，或是她贴一些祷告文。好，结果去年底的时候感恩节，我妈妈又第三次的病危通知了。从我母亲两次的病危好转，我父亲也亲身经历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爸爸就主动在我们家族的群组里面邀请请求我们祷告。因妈妈的常年病痛，我们家人都很舍不得她再多受痛苦，我们就同心的祷告，希望主能够奇迹式的医治她好转，急或不然就平安的带领她回天家吧。那母亲就在家父病房又住了将近三个月，最后终于又平安的回到养护中心。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缠的灯火它不吹灭。虽然我妈妈、我母亲的状况呢，就起起伏伏，她没有办法见证分享，但是为了她能够得着医治，我接受了我相信了耶稣。接着我的外婆、我的大姐也都陆续的信主，也因着母亲的病痛，让我们家人彼此扶持，关系更加的紧密。上帝真是奇妙，神还没有接她回天家，继续使用她在世上为他做见证。乔治穆勒的见证呢，是常常激励我为家人信主祷告不停止的一个很激励我的见证。在教会历史呢，乔治穆勒他是一个祷告时常蒙应允而著名的孤儿之父，他喂养了3000名孤儿，送他们上学，一直到他们成家立业，他的一辈子得到50000次神的应允。乔治穆勒从小有5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决心要祷告他的朋友信主回天家，他就常常为这个朋友祷告。结果他祷告了18个月后呢，第一个朋友得救了，后来过了祷告了5年，第二个也得救了，祷告了12年，第三个也得救了。可是呢，第四个、第五个朋友呢，他祷告了52年。那第四个朋友是在他最后一次讲道的时候信主了。那第五个朋友呢，结果乔治穆勒他就过世了，都还没有信主。结果他这个朋友，第五个朋友来参加乔治穆勒的葬礼的时候，就看到乔治穆勒他的盖棺入土的时候，他就当场的痛哭，跪下来祷告悔改，后来他也成为神的仆人。在带领家人信主的过程里面，让我学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1989年我信主，隔年呢我母亲也信主了，经过21年的祷告，我外婆也信主了，28年后我的大姐也信主了。神的心意就是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求上帝赐下施恩恳求的灵，让我们继续不断地为我们身旁的人祷告，希望有一天我们都一起回到美丽的天家。上帝说这个天堂呢，就是碧玉是我们是那个珍珠做的门，黄金街碧玉城，就是很美丽的地方，玻璃海，你可以想象最美的地方就对了。好，而且呢，那边呢，圣经说在那里不再有哀伤、哭嚎、疼痛，也不再有死亡，在那边是好的屋皮。那将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一起会到那里，所以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家人朋友祷告，希望在那边我们都可以一起在那边再一次的相见。